那个谁要帮助我哈？我们都很认真在查考圣经，那圣经我们读过一遍又一遍，可是每一遍总是会有新的发现，新的开启哈。那所以这一次。我上个礼拜讲到这个大卫，我们是大卫的子孙。大卫怎么样跟神建立起跟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建立起关系，是在实际的生活里、实际的寻求里，这个关系建立起来的哈。那大卫就被成全了。那我祷告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还是有一些要来，跟大家彼此提醒、彼此勉励的哈。所以我这一次的题目是效法亚伯拉罕、大卫，活在神面前。效法亚伯拉罕、大卫，活在神面前。关于亚伯拉罕跟大卫的事，我们已经知道很多，但是还有一两点，好像主特别提醒我。那我想也跟大家彼此提醒哈，这一条路，就像我刚所祷告的，我们是神的羊。有安歇在青草地的时候，有遇见仇敌要来侵害我们的时候，有时候小羊也要听话，走牧人带领的路；有时候小羊自己走别的路了，失去保护，好。所以也有人生的抉择，哈。那，我求神帮助我能够把话讲清楚，哈。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深刻的提醒。好，那我们知道，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是我们公义的父，他永远不改变。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不改变。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希伯来书13章第八节，也讲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也都不改变。神在他所创造的这个自然里边，大自然里边有他的自然律，也不改变。除了大自然，眼睛看得见的物理宇宙，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境界。那在这个属灵的境界里边，神也立下一个律，就是生命圣灵的律，也不改变。那我们如果顺着神的心意，就像刚我们第一首诗歌唱的，我们的心如果能够跟神相调和，我们就得神的荣耀自由，得神的阳光普照，得神奇妙的照顾。所以我们很喜欢，我们能够顺应神而活。可是有时候我们这个人，我们里边有一个己，就是有时候会不做这种选择。哦，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那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跟大卫，活在神面前。我们讲过，神他为这个。被仇敌 夺去的这个世界，神要把它赢回来。本来神是要人治理这个世界，亚当夏娃失败了，把这个权柄交到这个魔鬼手里，所以魔鬼成了这个世界的王。所以这个悖逆的灵就在这个悖逆的人间掌控了全世界的人。耶稣要把我们从这里面救出来，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罪就是不走神的路，偏行己路。神要把我们救出来，让我们走他永生的路。感谢主，神的眼目，因为他要把这个救恩带进这个人间，神要让救恩实实在在的临到这个悖逆的人间的罪人身上，那神必须要有所作为。神能做，但是神需要地上的人跟他同工。什么样的人可以跟神同工，把神整个救赎的计划这样子的实行出来？神的眼目在找。这些话以前我们都讲过，以前神在找，现在神也在找。以前神找到一个亚伯兰。如果你觉得这些圣经你已经都很耳熟能详，我求主帮助我们谦卑下来，再一次的求圣灵来膏抹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话，让我们的心可以更被触动，以至于可以进入这个救恩的实质里。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一章，创世纪第十一章，神在找，神看到一个人，名字叫亚伯兰。这个亚伯兰呢，他那个时候是在吾尔，是古文明其中一个发源地，吾尔。好像他在那边活得也不错，因为吾尔是一个古文明的发源地。十一章31节，哈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哈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那这个地方，《使徒行传》那边，神借着那个使徒版，他说荣耀的神向亚伯兰显现。那神怎么向他显现？怎么让亚伯兰知道神的这个心意？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神造的。我们的心如果单纯在这个造物主的面前，他有办法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的。我们都有经历，对不对？好，那这边讲他拉带着他儿子，从字面看是这样。我们知道在他们那个时代，父亲是做主的， 是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但是实际上就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以前教读日学或者犹太人所讲的，是亚伯兰蒙神显现，他游说他的父亲，因为他父亲原来是拜偶像的。那亚伯兰小谕他的父亲，结果他的父亲被说服，就带着他跟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一起出加勒底的乌尔，然后要往迦南地去。结果 走到中途，走到一个地方叫哈兰，他们走到一个地方就住下来。那根据我的领受，我想一定是他拉，哈兰是他拉的长子。哈兰是他，因为我们从读圣经里边读，我们就知道哈兰一定是他拉的长子。走到一个地方就停下来了，他拉好像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哈兰。然后呢，亚伯兰呢，32节告诉我们，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我们看到11章的前面，我在这边要讲到第一个重点，11章的26节告诉我们说，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圣经的次序是写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但是依据我们读圣经所得的了解，哈兰是老大，可能拿赫是老二，亚伯兰是老三，如果这三个人的次序。那为什么圣经写亚伯兰？因为圣经是把在神看来什么为大列在前面。那他说他拉活到70岁，生了这三个孩儿子，那一定是他拉到70岁左右生了哈兰，他不可能70岁生了3胞胎嘛，对不对？好，而且从这个圣经的记载，他们的年纪是有差距的嘛，所以他拉活到70岁，可能就在那个时候他就生了哈兰。那因为圣经没有这么细说，他就扼要的就写下了这个。所以依我们看，也许他拉伯到70岁生的哈兰，再过了几年生的拿赫，再过了几年生的亚伯兰。好，那总之呢，他拉到32节讲，他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那当然后第十二章第1节到第4节，耶和华，我11章这边先放着，先不讲，我们先来看12章。12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好，我们先停到这里。如果他拉，假设他拉90岁的时候生亚伯兰，假设哈，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猜想哈，假设是这样。那他90岁，假设他90岁生亚伯兰，那亚伯兰 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那他拉也才165岁，对不对？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吧？ Hello， 好。所以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依我的领受是他拉还没有去世，耶和华就再向他显现，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好，现在这个地方，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7章。斯提凡那个时候他跟犹太众人讲一些话哈，我们看第7章第2节。第二节到我们看第二节到第4节就好了哈。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这边就印证我们刚刚讲，他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还在乌尔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就是迦南地。好，那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查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很认真的根据圣经来领受神的启示跟教导。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争议哦，就说哎。他明明《使徒行传》讲的就是说，亚伯兰的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可是我们根据旧约圣经那个日、那个年日的记载，好，就算哈兰100岁才生亚伯兰，那他活到205岁，那也要经过105年，对不对？可是亚伯兰75岁的时候就出哈兰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以前我就领受到，而这一个启示。神的生命的律在旧约是真理嘛？真理就是放诸四海皆准，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为真的真理嘛。好，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有那样的一个律，新约也有。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14章。我人生经过最大的考验，第一个考验就是因为路加福音这一节，我当时顺服了主。我那时如果没有顺服主，我今天不知道我在哪里了。好，因为神认识我们每一个人，认识我们的环境，认识我们的原生家庭，认识我们这个人要怎么，神要怎么样把我们这个人从旧造救出来带进新造。好，所以在路加福音14章25-27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 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一句话，在我当耶稣、信耶稣、信了五六年以后，神第一次在我生命中给我一个考验。我听耶稣的话，后来还第二次考验，也是这一段话，都是非常大的考验。就是因为这样，神就是强而有力的把我从一个旧照的那个，好像我们的旧照那个千丝万缕哦，就把我们掐在那个旧照的里面。神硬是用这样子的话，就把我断掉那个捆锁，就是跟着耶稣走。那亚伯兰，我相信亚伯兰当时是75岁的时候出哈兰，那个时候他的父亲还没有去世。这是我的相信了哈，只提供给你们参考。因为圣经明明讲他的父亲205岁才去世嘛。从那个时候，从他出哈兰，神再一次向他显现。我们回到创世纪第12章，神应许他，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从那个时候，他遵耶和华的吩咐，他过着牵搭帐篷和足坛求告神的人生啊，因为过去我们谈很多，我们就不谈这个点哈。那他的生活、心思跟动作，还有他跟人之间的互动的情形，都在神慈爱眼目的眷顾下。他后来搬到希伯伦，希伯伦就是团契，跟神团契，他心灵跟神相交。你看在旧约时代，生命的律就是我们要跟神建立起关系。那亚伯兰那个时候就在希伯伦，那在那个地方跟神相交，有平安的日子。亚伯兰是一个尊贵的人，他是有智慧的人，他才能有那种超越的，才能得到神那个超越的启示，胆敢在那个时候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时代，他可以超越的离开他的家族往前行走。那我们经过在这段时间，他经过86岁生的孩子，然后后来到了99岁的时候，我们看第创世纪第17章，99岁的时候，耶和华再度向他显现。创世纪17章1-8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这是神第一个跟他讲，神要求他做什么动作，神跟他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我就跟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个都应验了，对不对？在新约时代，我们看到神都应验了，以色列这个国度设立了，君王从亚伯拉罕的后代出来。好 ，OK。然后接下来第八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个也部分应验了，现在迦南全地还没有完全，但是以色列已经在那个地方做他们的国土了。好，那17章第9节到14节，神要让国度、君王这些应许应验，还有那个地，也要让亚伯兰他们能够去承受，但神有一个条件，必须行割礼，因为你如果不行割礼，你就不属神。好，所以第9到14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因为都是住在你的家里。好，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我第二个点，关于亚伯拉罕的是第二个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做得胜者，才能够成为彰显神荣耀、彰显神荣耀全能的神的种子，才能为神得国。而圣经启示我们的，这个就是神，神救我们他的最终的目的，神要把他的国设立在地上，我们要为神得国，我们必须要做得胜者，才能够成为彰显神荣耀全能的神的种子，才能够来为神得国。神可以做，我们如果跟他合作，神可以做。如果我们像亚伯拉罕那样跟神相交，神会按时候启示我们可以怎么去行，神可以做，但是必须行割礼。这个割礼在当时是肉身的记号，在男子 身上的一个 肉身的记号。那你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讲到神的儿子也包括姐妹们，神看不是看性别，神看你的生命的实质。就像说神呼召心腹，心腹也包括弟兄们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当得胜者，包括弟兄跟姐妹，只要在神的家里面的人都必须受割礼。他这边讲说你家里生的，自己骨肉的血亲生的，或者你用银子买的奴仆，都必须受割礼。因为生活在一个生活环境里，彼此会影响。他说都必须要受割礼。所以我们不论是弟兄或者姐妹，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们都需要受割礼。那我们知道这个割礼在旧约时候那是男生肉身上的记号，可是就这个律，神立的这个律，他的意用意，他属灵的用意，属灵的生命圣灵的律，就是什么？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就是需要除去肉体情欲。我们看一下哥罗西或者我想不要看，因为怕坏时间花太多，我来读给大家听。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他说你们在主里，你们在主里就会得了丰盛，也可以在他里面，二章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要当得胜者，一定要受割礼，一定要让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这个肉体情欲，从那个中国的字句来看，好像是比较不好的，但是有些时候并不一定看来是那么不好的。当然嫉妒纷争啊，恼闹啦，这些东西是不好的，骄傲啦，自私，这些是不好的。可是有些时候只要是不出于神的，不合神的旨意，不义的，就是罪，这个都要除掉。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亲近神，我们才能更深的知道什么东西神要我们放下，什么是神要我们去好像依靠他去得胜。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加拉太书三章七到九节那边讲到说，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是经过考验跟锻炼的。罗马书第四章十三节，我们看一下，亚伯兰的信心是经过锻炼的。那信心不是平平白白，我读了一些神的话，我明白神的心意，我就有信，是有信。但是这个信心有时候要经过锻炼。第四章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你看神将来是要应许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因信而得的义是信心。好，那我们再看十七节，十七节到二十二，先看到二十二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十八节，十八节到二十二到二十二节哈，这一段话，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 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好，我们接着读23-24节。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他可以蒙神祝福。如果我们效法他，也是以信为本，意思就是说，我们关于神的事，我们不是凭我们的想法去想，不是凭我们的眼睛去看，关于神的事，关于神要跟我们相交通的这个事，是我们要去看神，我们要从神的话，我们要单纯的让神的灵来对我们启示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我们要领受去持定神迹。神应许亚伯兰要得一个儿子，亚伯兰就99岁了，亚伯兰大撒拉10岁，所以撒拉那个时候都89岁了，怎么可能会有孩子？那神应许他会给你一个神迹，那亚伯兰他再怎么努力都没办法，他只能一直仰望神，他要听神的话，他要让神有机会把这个神迹运作出来。那亚伯拉罕所能做的是什么？心里相信接受。神说你要改名字叫亚伯拉罕，他就改名字叫亚伯拉罕。你的太太要改名叫撒拉，他就改名叫撒拉。他听话。那因为当他在宣告他是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他在宣告神的应许。还有神说你需要行割礼，他当天他就听话，他知道他是神，神讲的话算数，所以他就顺服，他尽他所能的跟神合作，算神所讲的话算话，就信靠神这个话。那他要生孩子，这不是他能够努力营造出来的，他就只有仰望神。所以这边说无可指望，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那我们也是啊，亚伯兰的信心是要经过考验跟锻炼，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也是要经过考验跟锻炼的，有时候要在无可指望人事环境，在这一切情况在人看来是没有希望 impossible， 这种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可是神却跟我说他要怎样怎样啊，我就相信神的话，我就抓住神的应许，就因信仍然在主里有盼望。所以这个信是一个意志，一个抉择，不是一个感觉而已。神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选择我要不要信神，给神机会跟神合作，让神彰显他的大能，把神迹行出来，就在乎我要不要选择相信接受，以至于顺服 神对我的指令。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今天关于亚伯拉罕，我就讲两点。第一个，路加福音十四章，要爱神，他最大，神最大。你知道神是爱，但是因为我们世人的眼光很短浅，我们都只看到这个地上的福乐。有人说神命定我们要当一个翱翔天际的鹰，可是我们世人常常是选择当个小麻雀，在地上寻找一些鼓励，眼睛都看到地上。那神如果要把一个超越突破的一个神迹让我们享受到，我们如果不跟神配合，那是不可能发生的。感谢主。所以如同神怎么样对待亚伯兰，使他成为亚伯拉罕，使他信心被考验成功，他同样要这样对待我们。那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13篇5到9节。诗篇113篇5到9节，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这一段话在旧约在新约都是行得通的。好，那前面两节我们很清楚。好，第七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这个王子还不是一般世上的国度的王子哦，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地上的这些王子哈，你说像英国的乔尔斯王，还有一些王子，他们还常常被罪孽捆绑，对不对？如果他们没有得救，不是跟这种王子同坐，是跟本国的王子同坐。本国的王子是什么？是有神的生命的，是不仅有那个尊贵的位分，而且他们是不受罪牵辖制的，跟本国的王子同坐。那这是一个神迹啊，我们必须要信，对不对？好，本来是那么的贫寒，那么的卑贱卑微，神要把你拉拔到使你尊贵。好，那这个神迹你必须要跟神合作，神才有办法更新变化你。好，第九节，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我在我们的那个年轻的时代，我们台湾是生两个恰恰好，我生了四个啊，有时候我带孩子出去，就四个孩子带出去。有一次我去一个杂货店买东西，那个杂货店的那个伙计说，啊，这些都是你的孩子吗？我说是啊。那我就觉得奇怪，他为什么这样问。我说是啊，怎么养得起啊。我讲这一句话，他老板后来出来说，你怎么讲这种话。我就笑了哈。我们有一个同工说我是多子的乐母了哈， 因为别人顶多生两个，你一生生了四个，啊，好像是多子的乐母。他们小的时候也都还蛮可爱的啦，哈，功课也不错，也没有给我们麻烦，好像也可以算是多子的乐母。可是越过越过，我发现，哦，不真的那么乐哦。那我里边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按肉身来讲，我能生了四个孩子。可是这个多子的乐母，必须要是属灵的母亲，得到一些属灵的后裔，那才是真正多子的乐母。那如果我要让我的孩子是成为一个从神那里属灵传承的一个孩子，我不会生啊。这个只有圣灵来做，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就属灵的这一方面，我没有办法使我自己成为一个属灵的母亲，除非我依靠神的怜悯，仰望他给神机会在我生命中做，我才有办法成为一个属灵的母亲。他这边说，不是不能生育的妇人，按照我们的原来的天然，就是没有办法有属灵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我的领受是，就是安息下来，不是东跑西跑，想去做一些什么东西来营造我的属灵，不是，而是歇息下来，歇自己的功，安息下来，让神来做，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那边讲的，让神来做，然后让神来带领。我顶多只能为我的孩子祷告，还有神如果感动，我可以怎么样跟他们有一点互动，期待他们能够有属灵的一个长成，那我才能成为多子的乐母。神能做，这个也需要神迹，对不对？好，感谢主，我们要赞美神，因为神能做。好，啊，我们同样的，神也寻得大卫。上个主日我们谈到大卫怎么样，跟神建立起一个关系，他信有神，他感谢赞美神的伟大和神对世人的眷顾，他在平常的生活中他享受神的眷顾，有点像我们唱的那个诗歌，神就是爱，常常在青草地上享受神的眷顾，在平常的生活里，因为基本上他是爱神的，跟随神的，所以他很能享受神的眷顾。可是神有一个对头，大卫也有一个对头，就是属灵的仇敌，借着人给他很多的危难困境，他就必须依靠神来得帮助跟拯救啊。那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到，他以神为大，所以他不容许哥利亚对耶和华的军队骂阵，他不容神的荣耀被羞辱跟践踏，他尊重神，过于宝贵他自己的生命。他一方面对神有信心，一方面他不把他自己的生命看为宝贵，他要神得荣耀。还有，即使那个扫罗王要追杀他，他想到这个扫罗王是耶和华膏抹的，他就不伸他的手去碰他，不难为他。他这一些特点都为神宝贵，他虽然被选立为一国之君，他仍然敬畏神，谦卑的接受督责跟指正。 他是一国之君呢，哈。我们一般人有时候都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他敬畏神，谦卑地接受督责跟指正。犯罪蒙光照的时候，忧伤痛悔的切切悔改。他渴慕神，心紧紧地跟随神，所以常常可以得到神大能的右手来扶持他。神为大卫王做见证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们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若蒙神怜悯，遵他的旨意行，遵他的命令，圣灵就会把我们放进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也是大卫的子孙啊，如果我们要得到神为我们做见证说，这是合我心意的人，我们也需要像大卫那样活在神面前。除了圣经讲大卫的生平以外，几乎一半以上的诗篇著名是大卫写的，这些诗篇就见证了大卫向着神的心志和渴慕和依靠。我们看到大卫是怎么样会蒙神悦纳得神的帮助的，你从诗篇里边会看到，还有他从神得的启示。那我们就再挑个两三篇我们来导读，或者借着这样 这个诗篇也许我们都读过了哈，让我们的心再被舒活过来。好，那我就来朗读诗篇十六篇。虽然很耳熟能详，可是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些人却没有按着神借着这个诗篇给我们的提示去活，而不够蒙恩。所以我们再来看诗篇十六篇。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有一些基督徒他就不是这样，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在神之外，他还想去抓取一些他看来是对他好的，可是不一定。好，第三节，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现在的人的角度来讲，大卫他是一个有很棒的、很尊贵、崇高的价值观，他喜悦美善的圣洁的名，这些人是他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或者说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他的心向着神就是这么样的专一，这么样的遵从神。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就是他生命所要寻找的，所要享用的，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你看神常常指教他，他常常接受神的指教，为什么？因为他常把神的话摆在他面前。诗篇十九篇那边就有讲到，除了借着大自然他来认识神，他也借着神的律法，让神的话来警戒他，让神的话 来鼓励他去追寻而得大赏，所得的奖赏就是更多得到神自己做他的杯中的份。所以为什么大卫到最后，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最后他讲说神的灵借着我的口说话，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好像他的心是常常这样子的，守的要神这样。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个第九节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这个我的灵快乐呢，原文作荣耀。好像大卫那个时候就有感受到，他知道什么是神的荣耀，是多宝贵的。好像他的心灵里边，他的口舌在别的地方，这个荣耀有时候做舌头。为什么大卫他常常在赞美神？他说赞美你的话是从神而来的，神有感动，他就把这个话用他的口就把它放送出去。好，那常常就向神就开了，开了他这个人的身心灵，赞美就是一个门，神就可以进来。旧约圣经诗篇里边就有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如果我们的口常常来赞美神，会帮助我们这个人的身心灵向神敞开。那你知道我们神的灵是圣灵，是圣洁的灵，是叫我们活的灵，是对我们大有益处的灵。好，那这灵如果更有机会进到我们的身心灵里面，我们的身体会比较健康，我们的心灵会被神更新，会蒙福。所以他说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针对这个第十节，在我的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把握，我也要这样宣告，因着有耶稣在我心里住，我有永生。我怎么能够有耶稣？就是接待他，这个都是圣经的话，接待他，他就使我们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这等人是从神生的。因着有耶稣在我心里住，我就有永生，我活着信他必永不死。弟兄姊妹，你信不信？你活着实在的信他，不仅信说有耶稣这么 一位，有耶稣行这些事，不只是这样子的相信，而是把你的生命信进耶稣的里面，与他合为一。如果是这样，我如果活着是这样子的 believe in him， 我必永不死。即使我的肉身朽坏，灵跟魂要被引入天家，我仍然要与主永活在天国里。这个是第十六章第十节给我的一个安慰。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OK， 好，我们看十七章。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大卫常常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他常常用他诚实的心来 跟神祷告，求你听闻公义，求你留心听。好，我们看第二节，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哦，这一节多宝贵，第三节，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我读到这边，我就说，神啊，甚愿我有一天也能这样对你说，盼那一天早早来到。我知道神必成全我这个心愿，因为我要，他也能做。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将宣道诗46首，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说进我的心坎里。我说有一天下午我安静的时候，宣道诗46首好像渗入我的心灵里。哦，我就觉得那是一个有福的下午，眺望我那么切切的要投入他的宝贵血泉里。主啊，我知道，我所知道的，我所知道的或不知道的过半，你的宝血都可以洁净。所以那首诗歌说，我已经远离仕途，我要走光明的天路。这是神的呼召，神已经发话了。我们知道神讲话，他的话一发出来，不会突然返回的。我就抓住这样子的话，神啊，你要做，有一天我能够像大卫说出这样子的话。第二节说，愿我的盼语从你发出。有时候我们需要说出一些话，不是我们故意要去判断人。你像大卫，他贵为一国之君，有时候他需要发出一些盼语。他说，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不是出于我的己心，不是本着我的己心，是本着神的灵，神圣善的灵发出这个盼语。这个多么宝贵。第四节，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借着神嘴唇的言语说出他的心意，这个就是 Rhema， 这个不是 Logos， 不是一般的一个字句而已，而是神活泼的话语。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所出的活泼的话语谨守，而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他是这样子的踏定神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我向神的祷告就是，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我的，我是投靠你的。我蒙不蒙你悦纳，需要投靠你，让你来为我持守。我没有办法使我自己更属灵，我没有办法，我投靠你。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我们没有仇敌，我们的对头就是那属灵气的恶魔，就是那恶者。有时候仇敌会麻烦我们，借着一些人性的软弱， 借着一些滴滴答答的事，那我相信神会拯救我们。如果我们警醒的来依靠他，他会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脱离一些凶恶。第八节，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我们知道我们眼中的瞳人，如果 有人要有一个什么东西要侵害到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这个眼皮立刻就会闭起来，会蒙保护。那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很敏感的，神很敏感的会来保护我们，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那属灵欺的恶魔，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他不喜欢我们快快被神得着，他总是要拉扯我们，使我们失脚滑跌，使我们又落入一些使我们落入一些好像不叫我们蒙恩的一个情况。好，最后132篇1到5节，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因为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是因为他因着神还有神的旨意，所以他受那些苦难。你怎样向耶和华，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大卫非常爱神，他想到自己住这么好的宫殿，可是神却住在锡安的帐幕里，他想为神建殿，盖一个好的居所。他的心神很悦纳，可是神不要让他盖。好，我们看第八节，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你有能力的约柜，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你大有全能的同在，同入安息之所。以现在神对我们的期许，就是神希望我们成为安息之所，神大有全能的同在可以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呢，就是锡安。锡安是神作王掌权之处，我们如果乐意让神来作王掌权，我们就是他的锡安。13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14节，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这些话都要应验。如果神，荣耀的神，大有全能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里面一定会经历到这一些丰盛。不论是我们所需要的心灵的粮食，生活的供应，不论是我们的智慧，不论是我们的荣耀或品德，蒙拯救，种种情形就会像这个诗篇里面所讲的。那 关于神立他的君在锡安，我们还要再说一些哈。我们回到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是任何一个时代的经文哈，每一个时代的经文。第二篇第六节第七节说，这是耶和华说哈，坐在天上的耶和华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句话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曾经引用，保罗就讲出一个真理，使徒行传十三章33章33节，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就是诗篇十六篇第十节哈。那个这个地方在跟我们讲什么？神大有全能的同在，落在我们这一个愿意让他管理的门徒里面，神可以做奇妙的事。那这个地方神说耶稣复活的时候，扫罗说神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我们，这是耶稣复活的时候保罗这样讲。那耶稣复活就带出一批新造的族类，就是我们这些信进他里面的人，跟他同死同复活。那这些人就是诗篇110篇那一群得胜者，神借着他们来德国，使仇敌作神的脚凳的那一批军队，这一些人都蛮有复活的能力。所以耶稣的复活，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要经历他的复活？荣教士从还不认识字，母亲就带着他要读圣经，要让他知道圣经是宇宙间最宝贵的一本书，里面有神的旨意，有神的真理，要去行，好来蒙恩。五岁就晓得要当宣教士，因为耶稣这么说，神感动他，一直到他80几岁，我最近读他的得胜者，我们台中现在在读他的我的得那个神的得胜者，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们的老自己太难办了，我们必须要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才有办法来更新变化我们。我们需要有这个圣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才有办法实实在在的叫我们被更新变化。神的话说出来，神可以做，那我们需要信，我们需要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在主里有盼望。我们需要像大卫这样子， 神啊，你是全能的神，我来赞美你。你看我们没有办法使自己脱罪，所以诗篇二十二篇神就预备耶稣来除掉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脱罪，脱罪的权势。二十二篇第三节就说，你是圣洁的，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就要向他发出赞美，神你能做，我们不能脱罪，你使耶稣来替我们除掉罪，我感谢赞美你。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这个人，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可是靠着神就可以，就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如果安歇在神的里面，给神机会，给神时间，让他的圣灵运行在我的里面，他就有办法更新变化我。我这个也是因着信说话，单单这个嘴巴说话要有蜜有奶，这个嘴巴是满有恩慈，满口恩惠，是温柔的舌头，这个就是我天然人所不容易有的。我天然人就是义正言辞的，单单这个东西我就要说失败了，但是我不承认我的己要失败，可是神要得胜。所以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在不看自己的情况，去看神能做，我就来感谢赞美他，好叫神以马内利的神可以不受拦阻的进到我的身心灵里，那个大能可以进来更新变化我这个人。这是我这几天我在仔细看荣教授的那个做得胜者里边，我心里的一个感触。主啊，我们需要当得胜者才能真实有用，为你得国。可是我必须要像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那样，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满心相信你能做成，继续投靠你。在大卫他那么多的苦难，他离死有时候都 只有一步的时候，他怎么使自己得脱那个危难？他赞美你，神就行奇妙的事。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主，主啊，谢谢你借着纯家，借着师母他的分享，今天我听了，我觉得。